在林灯草第三四39页。39页倒数第二行，我们在谈《阴明大书》的序文的第四段，谈宣庄三藏他所传来的阴明或佛教的经论翻译是正确的，是完整的。宣庄三藏他到印度修学阴明的过程，我们上一堂已经有一个概要的介绍，现在我们再看阴明大书的这个第四段书文39页倒数第二行，问，就是阴明大书续问，为我请教三藏大师，只有我的请教师宣庄大师，请教师我们现在一般都叫和尚，和尚是印度话，我们过去翻译和尚，加上看宣庄法师翻译呢，他就翻译这个乌婆陀耶，他翻译的都比较合乎梵文，把那个音节都翻译出来，我们过去翻译呢都比较简略，我们都是佛教徒，刚刚我们开始的时候都念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我们所有的佛教徒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徒弟，但是以后到中国伦理关系很，这个儒家思想很浓厚，所以除了这个师徒啊师子啊这个种种的辈分呢就出来了，这个辈分的成立也是由佛法做一个主轴，就是我们亲近哪一个人，他对我们佛法有所教导，他要是我们的勤教师，不是像社会上我们家庭啊那个长辈下辈啊这个那样，所以这佛教啊，比如说我们同辈的只有师兄，没有师弟啊，如果跟社会的那个伦理关系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我跟云南师叫师兄，大家就是很奇怪，怎么他就是变成你师兄了，他是你的师弟了，师兄师弟就是好像就在一个法门啊，一个道场啊来学佛，没有那个像社会上还有那个前后啊，谁的佛法好啊，我们就跟着他学。他这里呢是窥基大师，以他这个写的序文呢，说他这个我是窥基大师，他说只有我的勤教师，他的勤教师就是宣庄三藏，他所有的佛法都是由宣庄三藏来传授给他的。这个宣庄三藏怎么样呢？他的道观无明，他的修行的境界已经贯彻到所有的学问上去了，无名是五种大学问了，这个名就是学，就是我们现在讲就是学科历史啊，这五种大学问包括了一般的佛法以外的，甚至社会上的什么工业上的医药上的都包括了，你看他这个 了解的知识啊，智慧是有多高超，这是他自己本身的修养的境界。他的名声呢啊，声音相符啊，在历代名声都是有他的历史的地位的。这去生之弥远，他感叹啊，离开释迦牟尼佛啊，已经是非常远，因为在印度啊，我们是中国，空间就很远，在世界上啊也是差不多是千年的样子，也是很远。那这样由于传来的经典呢不够完整，所以他感叹呢，那怎么样呢？用这样子说，开信兵之为士啊，这那个这是感叹，这个是感慨，他心里的解不像水那样子的是流动流畅，像结了一块冰的样子，就是凝固了啊，这个凝固的心病啊没办法把它融化掉，就是对佛法有很多的疑点啊，没办法来解开，那怎么办呢？虽乃正息中欲，所以他就提着这个西藏的，在中域是指我们中国，从中国提西藏干什么？一发脚上之地上印度去啊，到印度去训示西夏。这个西夏，夏就是大国的意思，就是西边的大国啊，他走了很多国啊，只以气色之善啊，到了印度最大的灵鹫山，这是释迦牟尼佛活动最长久的那么一个地方啊，像我们《法华经》啊什么都是在那里说的。这是那个因为大乘去的原文啊，下边他解释第四就是。一名大叔续文的第四段啊，命就是来说明壮三藏凡有为事业，因为第三段来说明说在他以前所翻译的呀都不正确啊，那这第四段呢，那就是宣召翻译的呀都正确啊，都是对的，对不对呢？所以这个事业你翻译的好不好是一回事情，大家接受不接受又是一回事情啊，但是我们还是接受一切的。你看我们《法华经》啊，什么经，我们都喜欢念这个鸠摩罗什，不喜欢念他的，他这个翻译太印度化，这个不合乎我们中国的这个文章这个文体啊什么。虽然他是直译翻译准确，但是不合乎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口味，所以他的。经典的流传的还是少啊，鸠摩罗什翻译的还是流传的多。下边再讲啊，宣召三藏，道观无名啊，那无名什么意思呢？下边是在你还没有发给你们，在第四十八页啊，以后我们可以详细的再看。这个无名可以随便分类啊，你可以把现在的啊哲学算一类啊，科学算一类啊，艺术算一类啊，啊这个医药算一类啊，也可以分，这个没什么绝对的标准，看你怎么来把这个学科分类就好啊。在下边解释正息中去啊，一发脚成之地。那简单的说呢，这两句话就是从大唐国发西国啊，就是从唐朝上西边走去取经。对于这个脚城这个地名有不同的见解 啊，他先介绍一种啊认为不对的见解啊，就是有人串运对这个脚程两个这个地方啊，有人说是指善财童子啊求法之事啊，在那个我们上次不是也看了吗？啊，《华严经》的第三种的四十华严啊，入法界品里边的文殊菩萨到这个府城脚城地方去参加的有很多人很多啊，参加除了菩萨呀、罗汉呐、啊，还有参加这个童子，有500个童子。这500个童子，头一个童子是善财童子，啊，下边还有500童女啊，等等等。以后叙述这个善财童子去啊，到南方各地啊去找这个善知识。我们为什么要找善知识？善知识，因为这个佛经它总是在这个书册里面，我们看不出来，它写的什么样子，也很跟事实也有距离，所以我们希望能找一个实际的人啊，做我们一个榜样，啊，由他做我们一个样板呢，我们跟他学呀，接着的指导啊，这样，所以这个。我们学佛或者出家人对这个参访看的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平常讲这个，假如我们出家的不参访，好像普僧没开光样子，就是坐井观天啊，目光入斗啊，这个神秘或者外边的一切事都不知道，像我们的暂时观众们外边的事都不大清楚。在善财童子，因为他从这个府城一直上南走，找53个大善知识去，这个情况就好像宣奘从中国到印度去啊是相仿，所以他这个结成啊，他解释这个善财童子那个结成啊，就是。这善财童子求法之事，初出去乘，名为觉乘，也是觉乘。这个觉乘也可又翻译又翻译福乘之地啊，就是福地乘觉，所以叫福乘。那现在宣奘三藏呢，啊，到印度去啊，向西边走，就好像善财童子啊求法的那个情况啊是相仿的，是一样的。但是这里明灯朝认为不是这样啊，镜像不是，现在我们详细考察一下，不是这个样啊，因为这个觉乘啊是指的印度的啊摩揭提国，41页啊，无印度，啊，因为印度宣奘大师那个时候他了解的《大唐西域记》上就是138个国家。但是我们从地理上大地啊，从西南北中这样来分，就是叫五印度啊，或者叫五天柱。这个五天柱之中，以摩揭陀国、摩揭提国啊为最大。你看那个《大唐西域记》12卷，介绍128个或者138个国家。但是光摩揭提国就讲了2卷，所以这个对摩揭提是很，在印度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家，所以摩揭国是一个在印度最大的一个国家，同色诸国，他那个国都呢啊就是切耶城，啊，这个在此国内，去切耶城不远呢，切耶城上茂城啊，那个有位王舍城、菩提树、这个切耶城。上茂城，这个都在摩揭提国，所以在这个去切从不远的地方，就是释迦牟尼佛乘正脚那个菩提树那个地方啊。所以现在我们本文所解的觉乘之地啊，是指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当然有大有小，有种有别的。你总的说，那就指的这个摩揭提国。你看， 所以这个翻译实在是叫佛经难度，就叫你看头一行啊，41页，摩揭提国，你看现在是几行？1、2、3、4，第六行啊，第五行，1、2、3、4，第五行，你看又是摩揭陀国，是吧？你看本来就是原来印度是一个国一个名字，到这个又翻译成这个两个字，这就是让翻译的这个有点不同意，所以这个读起来研究起来那就。这个还只差一个字了，有的相差很多，其实就是一个地方。那整个往大里说呢，这个摩揭陀国是一个总名称啊，其他那个摩揭提国里边那个王舍城啊、切耶城啊、上茅城啊、菩提树啊，一个一个地方是别。现在我们这个金病总病整个讲起来，那就是绝称之地。那你再放大一点呢，凡是宣庄三藏到印度去啊，100多所国家，118国啊，统一王。秦建110国。对，第43页啊，你看他跑，可以说这114国，甚至138个国家，我们都可以说是绝称，是不是？反正里面有佛法的地方，他都是去学去追求啊。那现在，所以得知，他里面引用了一段，还是41页啊，引用这个《大唐西域记》第10卷里边，这个鸠摩罗王来要求他见面的事情。41页还是啊？这是《大唐西域记》第10卷里边记载一段，就是迦牟尼佛国啊，这个国王啊叫居摩洛，这个人很凶暴了啊，也不信佛法，信天圣的啊，这虽不存信佛法，然敬高学上，对于有学问的人是非常尊敬的。啊，他初闻有支那国沙门，他听到，因为这个时候宣庄在那个摩揭提的那兰陀寺了，那兰陀寺这个摩揭提就是跟这个他这个国家是邻国的，跟这个迦牟尼佛国是邻国，所以他知道啊，那个揭摩陀国里面有一个中国和尚在那里。支那，他这个支那，这个《大唐西域记》这个支那都是写这两个字，那我们现在好像支那不写这个字，这个字啊。现在一般都写这个，是不是？日本人的什么字？这个就是请的一个变音。它是拼音的清字，慢慢读读成什么？就是指的我们大清国家，也是指的，就是指的我们中国。因为那个时候可能那个消息传播都很慢了，他们所了解的还是我们中国，还是大清国的，就是。说摩揭陀那个居摩罗这个国王啊，他听到。利伦国摩揭陀有一个中国和尚在那里，他就非要求啊，这个和尚要到他那里去不可。宣庄大师不肯去，一再要求他，一再不肯去。结果那个戒贤法师啊，他的新教师就说：“你一定要去啊！”说这个国王啊很厉害啊，为了这个和平啊，不闹事端呢、你还是去一下。他尤其是他这么很凶暴的一个国王，能够请你去，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有这个，初闻有支那国沙门在摩揭陀啊，这又翻译摩揭陀啊，下面是摩揭提 跟那兰陀生下来。那兰陀是印度最高学府，这个也是第一大庙，第一个大的寺院生下来。那个平常和尚就是上万的，很多那个大的论师啊、学者什么都是在住的那兰陀寺。那兰陀什么意思呢？那兰陀是一个笼的名词啊，这食物宴，原来那个地方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沼泽地啊，是一个龙坑啊，是前池烟情等啊，晕晕晕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事情，他们又写完了，是晕晕的。那所以是他这即最初治国是摩揭体啊。既然宣庄三藏最初不是从最初了，它是停留最久的国家是摩揭体，因为我们这样所以名字才能够证明知道啊，这个绝称是指的摩揭体摩揭陀说的。他这个比较是严格讲出来，其实这个广义的讲也可以。有没有问题？这一段每一段这么看，再看这个还是第四段啊，还是第四段里面，就是他宣庄大师到印度去了啊，去了之后的情况啊，第四十二页啊，那个序的文章，序的文字啊。令酿者之未问，并包心机，驾前线之不敌，险观清楚，于是贝爷转于魏渊，驾帮反一慎主，方言记忆道理流畅。这是叙述他到印度之后第一次回到中国来的情况。这个令本来是一个车的声音啊，以后转变成，你看像我们这个书上才讲，转变成一个经过的情况啊，或者是到达的一种情况。令亮者之无问，这是他宣庄大师经过那些情所经过的呀，是过去，那样是过去了，过去那些古圣先贤听都没听过啊。他很自豪了啊，他那个回来之后给那个唐太宗写那个报告啊，他说他到的地方那比那个夸父都，夸父是什么人呢啊，有一个身是追太阳的啊，他要跟着太阳跑，是那种夸父。你看那个多快呀，那个人跑的啊，夸父追太阳啊，不是有个兽，他是还是神呢、啊？我这个口音不准啊，这个叫什么？夸父追日。他就跟太阳比赛，那跟他跑那么快，他就是随着太阳怎么样，没有结果，没有内涵，没有什么、啊、他不像你宣庄大师还写了十二卷大唐西域记，还把这个印度的情况啊、地理啊、民情风俗都写下来，他什么没有，是吧？光快没有。那班超，班超小了，班超通西域，那比那个他没到过印度，那比他这个距离还是差得多，是吧？所以他这个比过去任何的到西域去这些人呢、啊、都超过啊。所以那样令酿者之未问，并包心机，他把他所心里边的活动情况啊 啊，已经达到一个极点啊，是那些问题啊都了解都知道了。价欠现之不低啊，价是超过构架的价怎么样？后面可能有解释啊，我们先解释一下这个价，我们当超越讲啊，超过了过去的一些现象的不低，也是没有看得过的。这个念低念读都可以啊，没什么关系。显观清疏啊，显就是把他的啊所一些意境啊一些心理的所活动的主要情况啊都能够打通了，没有一点的。那这样他回来了，回来了之后，于是贝叶卷语，他把佛经，这个贝叶我们就是指的佛经了，来写微言大义，文字少，但是内涵多。我们佛经不是这样子吗？佛经认为语言文字啊不足以表示，佛法的这个深度。驾把法义深处，你看他跑了110个国家，啊，才走了17年，啊，你看那是很快的，啊，那这个脚快，好像就是有神通样子，啊，方言之意，方言就是一国的话，那就是印度话翻译成中国话来，那么中国叫方言，那中国话翻译的印度去，印度就是方言，就是一个地方的语言了。那这样把佛经翻译到我们中国来之后，这个佛经的道理啊就非常的流畅，非常的畅通啊，没有障碍。他下边这个几个字他都稍微解释一下啊，这个令字是立正反啊，在运记这本字典上啊，这个令就是车碾过的地方，这个碾呢是猪碾，但是另外它这个车旁边是一个展字啊，他说字数啊有的不是一个展字，是一个陈字也可以。在这个医理上啊，这个陈字读作病，因为这都是讲小学了，讲过文字学了啊，我们都对这方面没什么特别的来深刻的了解啊。这正先说这个称优势夹路呀，好像就是那个辅助了，那个夹在中间的一个意思。你看这个夹，它这个音是什么？无的粘下啊，这个应该是个骨字啊，应该骨下才是夹啊，粘下是不是夹？所以在那个上面那个眉上有个这个粘下，应该是骨下啊，就是构架的意思。贝叶啊，这是树叶了，一种树，贝多罗树的树叶了。过去没有纸张啊，佛经也写在这个树叶上，说具为贝多罗树叶啊，就是意思就是翻本的佛经。这个贝多罗树或者贝叶呢，在佛教一本字典叫《华严音义》上啊，是那个慧远做的啊，上面有记载。再解释“驾邦反义深入”啊这一句话，在《西域记》里边，在《大唐西域记》这个序文里边啊，序文是“可趣于性海，奇妙表于秘境”。于是宁可重敬，无偏厌而不敬，旁敬以圣敬，无一物而不愧，啊，周六多载方时宣返，49年正月借于长安，亲见者114国，传闻者28国。在这个大唐西域记前面那个序文里头有这么一段话，因为他到印度去的原因是因为对佛经有所 还有不了解有坏的地方，所以他为了澄清这个临客这个一点一情，就是来启发妙教，这个妙教是佛教了啊，在这个密经里边，于是引客诵经，过去经典有不正确的或者有错误的，这个引客就是修正啊，是修正的意思。它本来是一个工具了啊，一个矫正什么东西的工具啊。那在这里我们就把它叫修正掉，修正过去的经典的错误啊，那就是五片而不净，修正了过去佛经翻译的不正确。他另外还实际考察了啊佛教的圣迹，就是那就是无一物而不愧。那所有的佛教的东西啊，或者印度的民情风俗啊，他都考察了，都了解了，周流多载。他在那边在印度啊旅行了多少年，一共17年啊，方是宣返才回来了。在唐贞观19年正月回到长安，他在印度呢，他亲自到的啊，有110国、啊、他没有到过的，他听说的这大区也有，就是28国，这100多国呀，138，但是有一说写着他一共走了128个国家啊，差4国。你看那个《大唐西域记》啊，它里边写到字啊，他到什么国到什么国，就表示他实际去过的。他说有什么国有什么国，这个是他没去过的，他知道有那国，但是他没去到。所以这个《大唐西域》的文字运用都非常准确。据说有40多国的文字了翻译了、啊、研究印度的历史地理就是要靠他这本书。虽然是他去了17年，但是跑了这么多的国家，说藏而建勋110国，跑了110个国家未满20年啊，只有17年了，所以非常快的。对，回到长安之后，所以很快的回了长安，所以回到中国，所以表示形容他跑100多个国家才用了17年，就是如乘神通飞来，故用翻译神通。翻译神通就是看他旅行的跑得快，看视野啊。放眼即忆道理犹差，这个犹字和下边加个行字是一样的，就是畅通了。中国话唐朝的话反印度的话，两国的语文啊，彼此合适，翻译都非常准确了，那没什么障碍。佛经有的是翻译是的非常好，有的是翻译的呀那个看不懂啊，你那个本来印度可能就非常难懂，那个印度那个佛经，那翻译我们中国人呢，更不晓得是讲的什么，尤其这个论点，那个像那个方便心论呐、计量论呐、这什么，那上面都是中国字，你每个字都认识，但是不晓得他讲的什么意思，所以这个翻译很重要。下边最后一段是阴灵大叔序的第5段，即 尿产之恋，性吸食于超温，恐迟到不幸，尿素于月事，是刚纪之子称幽隐之众，素命悬自尽的性六心而建造矣。这最后这是第五段，这个凡是做事的人最后都要谦虚一下了。这也是那个啊，祭祭是什么意思啊？窥疑大师，就是我们这个阴明大师的作者啊，就是那个宣章大师那个徒弟了。尿就是自己欠了，就是不够资格来参加这个编辑的行列，就是他的文章做得很好了。就是假如我们在做的文章里，我们就是抄那个《论语》上的呀，抄文道其实可以，他把它反过来说，心吸食于抄文，其实就是那个《论语》上抄文道其实可以，为了恐怕。这个阴明的道理不能够流行，所以他把来讲述他阅读的解释，来开示阴明的大纲宗旨，把阴明陈述阴明的深奥幽隐的地方，这样树明镜，这样使着我们看的人看见这看见读的都是聪明的人你像过去我们写小说写什么的，看见就看惯就是对读者的一个尊敬就是恕命悬自尽的，就是这个读者他的智慧他的见解就好像一个镜子一样的，一个镜子一样子，希望你留心好好看一看。这是第五段，第五段铭记自谦述呀，说明窥疑大师自己来谦虚他做一名大术的情况。之列，这个列字这应该不要下边那个一字，因为这样它是一个行列就是拍的地址之列子一个备份备份的。这言说的是参与，是参加预示，也是参加的意思就是干预了，那就是一夜到里面去就是参与地址的这个行列。心是心吸食于超文，这个很平常我们都很常用了，这个是在《论语》上孔子讲的超文道其实可以。在下边解释尿素与月事者尿素与月事就是指着他做的阴明大书三卷，这阴明入正理论书有三卷，有上中下三卷，但是我们现在看的版本呢是金陵科经处重新整理过的是八卷本，把它重新再把它细分，这个月没问题了，月它是鱼月拼起来就是简也开，是刚纪之子在阴明光这个陈那菩萨就做了有五十部有说四十部五十部做了很多了，那其他的论师菩萨罗汉呢也做，所以阴明非常多的阴明呢，在这个众多的阴明的书里边他把这个主要的论题主要的大纲主要的架构主要的宗旨都说出来就是认为这个阴明大书才有这样的一个功用就是神妙要义 计力破邪正，力是力正，破是破邪，这力正破邪就是力破邪正，力破正邪是吧？力正破邪，就是或者破邪力正都可以，就是这四个字就是阴命的功用。你说阴命干什么？力破正邪啊，就是破邪力正，就是力正破邪。这个阴命大术就是把力破正邪的纪纲道理啊来说出来写出来。陈幽云之中，陈述啊，他的弟子下随师门，因为他写阴命大术分四大段来写，就是分四门，这是下面有的啊。所说幽云之中记一部内说，所以说明整个的情况，因为阴命是比较他认为是不好懂的，所以他是非常的幽深，非常的隐秘的一个组织。到这里为止啊，我们这个序文呢、算介绍完了。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讲呢？我们是3月13号开始讲的，今天是9月多少号啊？9月18号，是6个月，中间休息了2个月，大概讲了4个月，1个月讲了大概4趟啊，大概15、16趟的样子，15、16趟把那个勉强算介绍完了。还有一件事，这篇序问分几段啊？5段。头一段讲的什么？头一段讲的什么？啊，讲什么？对，头一段是拿佛法和这个儒家道家来比较，那这个佛教的境界最高啊，最难那个测量。那第二段呢？啊，第二段是讲啊，从这个其他那个佛菩萨论师一直到天竺菩萨做这个阴命入正理论来解释佛经中这个阴命的八义啊。那第三段呢，刚刚讲了第三段了，是宣庄大师以前那些翻译啊都有瑕疵。那第四段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宣庄大师翻译的呀最好最正确。那第五段呢，就是刚刚我们谈的这个慧济大师自己来做阴命大术的一个前期的说法，就是5段。这篇文章很好，这要把它读一下啊。一共是我们看了43页啊，不是44页，45页。有没有问题？
后面那个
哪个讲？
我说后面那个是什
么？啊？
45页后面那个。
45页后面怎么样？
就合成的，那个音频合
成。哎，那45页啊，它一个问啊，那个文字。就是阴命大术的文字，说金翅论中料以4门分别：1续所引，2释体啊， 三当烦难，四四本稳。经此论证，现在我要讨论因命入证理论了。怎么个讨论的方式？我约略的把它分成四门呢来说。第一个，叙述所以为什么啊来有这一本书，为什么叫因？分佛教什么东西都讲缘起了，所谓的缘起啊，或者这个这个因字怎么解释啊？为什么叫因命啊？这个。第二个四谛啊，四谛下边你们再加一个木字啊，你看它都是三个字三个字，但是第二个它是只有两个字。你看第一，叙说因四谛木张凡难四本稳，这个可能就是少了一个掉了一个木字去了。第二个是讲是题目，佛教解释经论对这个题目啊很重视。你看这个智者大师光解释这个《妙法莲华经》这个题目就解释了20卷，所以这个把题目解释清楚了，内涵内容大概也就是了解一半了。第三个当烦难，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啊，里面还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啊？从反面反反复复的、啊、来追求啊，种种。他这个追求，张凡呢，主要是这个题目上。那为什么叫印命啊？中印玉阳可以叫重命嘛，啊，也可以叫玉命嘛、啊。为什么叫印命？他主要是追求这个。第四，四本稳。它虽然是分成这四门啊，并不平衡啊，前面这三门啊很少啊，大部分全部99%都在这个四本稳上。这是解释啊因命入证理论的本稳啊，这个是都在这个上。很清楚，这个他这个架构啊，分科系统很清楚，都很清楚。家人喜欢看，一定可以看得懂。
家
长
喜欢讲。
哎，释迦牟尼佛讲没讲因命呢？啊，因命是密类菩萨那个给这个。给这个学科的一个命名，在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讲这个论叫什么论呢？是因命入证理论，是吧？那这个法文呢根本就没因命两个字，在印度不叫因命，它叫证理。印度六大学派里面一个正理学派，那个正理学派就是讲的逻辑，就是讲的因命，它不叫因命。我们这个书因命是密类菩萨被佛教逻辑专属的一个名词，讲过没讲过？讲过啊，那个你说是他那个应该是讲的，说释迦牟尼佛讲的，都讲过。这个理的是先天地而存在的啊，没有我们人，道理就在那里啊。以后我们人就缺这个道理，假设没道理，那是什么都是乱了啊。这个是，但是有没有这个系统，有没有这个形式？啊，你有没有像以后这个数学呀、啊、那个逻辑啊，这个数理逻辑啊、符号逻辑这样一层层的个推理？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那时候可能还没有这种符号了、啊，还没有说、啊。但是这种道理都可以排比出来啊，在佛经上你找中医玉的形更也是很多啊，这个 都可以追究出来，这是没问题的。在黎成居士写的那个《一民纲要》，这本书里面他反的来写，他就从佛经里边经论里边呢来找找佛会经论的个形式，他把它一项一项一项的找出来。有一本小书的什么呢，记不到了，下面我知道了，下面两个是什么意思，在这个三味书馆人人文库里面，是宁理库里的，这个两个都知道了，它是宁理库，它就是从我们那个俗书里面来找亚里士多德那个三段论，大天地小天地皆有，他这个出了中共中国古书里头来找这些话，也是一本书。
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在讲话都有一个结晶的一个宗，有一个结晶。你现在讲话都会有。
我们一定要受这个数学训练，受这个逻辑训练，说话才前言不对后语，自己矛盾了，下边一句话把前面一句话都否定了，自己不感觉。所以你看，我们在学校里学那个数学学得很深很深的，没什么用嘛，干什么东西那东西，那就是给我们思维训练。但是人类不这样训练，那些误解、错误、间接成见。人类就变成一种非常紊乱，永远解不开。所以你以后过去这个逻辑啊，包括一民应该算是一个必修学科了，到台湾把它取消掉，因为这个东西没什么意思，这就是浅见，非要受这个数学训练。人类不受数学训练，不受这个逻辑训练，那思维层次就很低。但是有这个逻辑数学训练有两种，像我们这个音频是一种形式的，是还有那个数学样子，它推理的、推论的，一层一层的。像片太宗呢，它是辩证的，它是来互相辩证，一层否定一层否定再肯定，它是那个辩证逻辑，不是我们这个形式逻辑，它有两种情况。
那您
看到林继宗吗？
林
继宗是什么？林继宗啊，参宗，他林继宗是参宗里面的一个总裁，他以后用他反对语言文字，反对这个语言文字结构，所以他希望不要中间受语言文字的拘束，能够我们从心理交通直接打通，那是一心印信。但是呢，他假设不用语言文字，他那个思想啊，他那个见解啊，他那个怎么表示出来呢？没办法，最后无可奈何的还是用语言文字。但是语言文字他又不愿意搞成一个像我们那个有这个系统一个长篇大论的这样子，他认为这样又变成一个拘束了，又变成一个模式了，变成一个蓝图了。那是他就是这个语录三言两语的， 三言两语就在我们看着非常零零碎碎的啊，虽然是零零碎碎的，你看那个禅宗全书100册是吧，不立文字的文字最多是吧，你看那个老子啊，反对文字，反对语言，他也那个道德经啊，我不是讲了吗，批一个你一个电影院呢、啊、装不下那个书，所以这个非要有语言文字，不要有文字什么也行。那这个他因为没有一个成套的形式的啊，他认为这个形式是呆板的，会僵化的。但是我们现在研究这个形式逻辑的，还是把它形式化，还是把它这个把它飘离化。你看我写了一篇那个游记文句啊，也是用这个八卦呀什么的来讲它，还是死磕。这个没有没飘离的，没飘离的不乱了吗？讲话，你也讲啊，你也讲，
要不要讲啊？
啊，还有几分钟啊？还有两分钟，我讲啊。不要定宗教法啊！你们去宣传啊！家里有人问起来就是，知不知道？现在台湾社会要大家可能要定宗教法，这个也吵了多少年了啊！宗教法千万不能定啊！你看定宗教法管谁？凡是法律都是来限制有一个对象的，那宗教法限制谁？限制释迦牟尼佛呢，还是限制阿弥陀佛？限制佛菩萨？佛菩萨叫他们来管呐、啊，是吧？所以宗教法千万不能定。那管理寺庙，那寺庙建筑是吧、啊？有建筑法呀，有这个公务局建设局啊，有这个都市计划呀，什么就好了，也不要是吧、啊？那限制我们和尚啊，我们和尚，那在家佛教徒，还有他们限制啊，有民法有刑法就好了。本来我们和尚跑到深山古洞去，就是谁也不管，就是化外之民。那现在非要受这个社会的限制。所以宗教法不要定，定了宗教法，因为佛教啊3000年没有这个法律的约束，假使把佛教摆在法律之下去，佛教那变成一个社会一个团体啊，宗教气氛没有，所以所以在美国宪法里边啊规定。美国宪法的规定啊，是吧？美国法律啊，绝对不可以定有关宗教的法律，宗教的法律不能定，宗教是神的事情啊。
你想到这个问题怎么会出现？
啊？
你想到这个问题怎么会出现？这
是什么时候出现？现在在吵这个事情，现在有三种版本这个宗教法的版本。因为这个他们也不大懂得佛教，也不大懂得什么，他们来定，他们就是来怎么管理啊，怎么来什么。啊，你出家人要遵守戒律啊，你自己道德品德高，根本超过他那个法律范围之外去了，是吧？这吹不定。那你处处的这个犯贱作恶，那他就得定了，就把你一枪。